俗话说，有心栽花，花不活；无心插柳，柳成荫。又道是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归根结底一句话，就是机会。就拿窦尔敦来说，做梦也没想到遇上磨山老母毕凤莲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居然指点迷津，给他介绍五行连环套。将来啊，后文书咱就说到了，连环套是个地名。为什么咱们这个书叫连环套呢？就根据这地名起的。窦尔敦发迹做成大事也都是在连环套，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，真是意外的收获呀。咱们说了，毕凤莲表现得非常热情，而且发自肺腑，对窦尔敦彻底改变了看法。别看是仇家，现在成了好朋友，这就应了那句话，不打不相识。由于窦尔敦有事儿不能在这久待，率领弟子告辞。毕凤莲呢也是难舍难离，侯殿飞更是舍不得，希望窦尔敦能在这住个三日五日，都为窦尔敦谢绝了。他现在有大事儿在这坐着，心里跟长草差不多少。毕凤莲一看，算了吧，他有大事，哪能待得下去呢？咱就后会有期吧，啊！因此侯殿飞也就不挽留了。书说简短，窦尔敦师徒九人离开侯家寨，赶奔河间府。这一路之上啊，小二哥几个是又说又笑，现在他们在老师面前也不那么拘束了。丁猛晃了大脑就说，呵，我说咱师父真行啊，哪儿都有朋友啊，真是树大了招风啊，走哪儿都有人管吃喝，昨天我吃的是最香了。石坤打他屁股一下，你小子就记吃，别的你什么也记不住。
谁说的？什么事儿我记不住？说那些话我全记住了，不过一会儿我又忘了。
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。华文龙说，师父，当初三国的时候，诸葛亮七擒七纵，终于把孟户给感动过来了，您呢今天也是效仿古人，终于把磨山老母给感动过来了。窦尔敦一笑，我怎敢比古今圣贤呢？不过呢，效仿古人做那么一样两样也是未尝不可，你们切记，往后对人就要这样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于人方便自己方便，千万不要把事儿做绝了吧。你们记住了吗？
是是是，
弟子们牢记不忘。简短接说，他们到了河间府了，一进城，童贵山就说，师父，我跟您讲过，这一片我相当熟悉，尤其这河间府，当初我跟我爹保镖的时候没断了来，我提议咱呢别住店房，住到我爹一个好朋友家里头，那多方便呢。窦尔敦点了点头，他是谁呀？哎，你问他是谁呀？哎，我爹最好的朋友叫金刀王顺，我王大叔，他还有个儿子跟我处的不错， 叫铁腿王能，他们在河间府西关里开了一家茶楼，叫王家茶楼。
哦，
住在那儿方便吗？方便极了，哪次我跟我爹都住他家里头。哎，院子宽大，房间有的是，慢说咱一人九个，就19口也住地下。石宽就问，那生活习惯都方便吗？废话，不方便请我都请不去。没说吗，当初王家父子也是吃绿林饭的，也保过镖。我蒙叔啊，有一次保镖没留神，把镖给人家丢了，赔了不少银子。因此老头子一赌气不干了，回到河间开茶楼，那多自在呀、啊！你还有我了解吗？道尊说，别争了，既然有自家人，还是住在那儿方便。说话之间呢，进了城了。窦敦一想，虽然佟桂山认识，我们不认识，一下去十了口，又住又吃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给你买点东西吧，就叫华文龙找个点心铺，花了不少银子买了八彩重礼，大伙提着高高兴兴往前走。佟桂山在头前开道，师傅不远了，头前有个十字街，到街口就是。哎哎，您看见没？那围着那么些人，就那门口。说话间就到了，佟桂山在头前开路，一瞅不对劲儿，怎么围这么多人呢？把车和行人全堵在这儿了。摘耳朵一听，里边有打斗的声音，他赶紧分开众人，就挤进去了。到了里边一看，坏了！但见王家茶楼，匾也掉了，幌子也砸了，满地摔的都是碎壶碎碗。再往里一看，还有三四个伙计，满脸是血，在地上坐着。哀哀之叫。再一看，蒙叔金刀王顺正跟一个人打斗呢，跟打斗的那个主是个大块头，那个头啊跟石宽他们差不了许多，长得是膀大腰圆，背后背着一把铁鞭，足能有杯口粗细，大辫在脑袋上盘着，光着脊呢，穿着白麻布的坎肩儿，敞胸露怀，紫黑色的肚皮，很重的汗毛，下边穿着大叉蹲裆滚裤，大尾巴兜跟撒鞋，扎着鞋带，一看呢就是个亡命徒，瞅年纪也就是30岁左右吧，长得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两个大眼往外鼓鼓着，看得出他喝醉了，眼珠子起红线呢，鸭儿的毫毛都耷了下来了，这酒还没少喝呢。尽管如此，这家功夫可不善劲儿，步步占上风。再看蒙叔金刀王顺，累的是气喘吁吁啊。往旁边再看，好朋友王能抱着大腿，凝眉瞪眼，痛苦不堪，看那意思受了伤了。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，何况是朋友啊。佟桂山看到这里火往上撞，各位借光借光借光，分开老百姓才挤进去了，未曾动手，大吼了一声，蒙叔别怕，小侄到了，嗷一嗓子都扑进去了。这时候俩人没法打了，金刀王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老头累的是大口大口喘粗气。佟桂山到了近前了，蒙叔这是怎么回事？ 你是，哎呀呀呀呀，老先知啊，你是桂山？
是我呀。
你爹呢？我爹没来呀、啊，看家呢。蒙叔，我先问问您，这怎么回事？
别提了，今天一大早晨刚把谎挑开，炸板开开，还没经营呢，这人就来了，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把壶碗砸了，把匾给砸了，把黄也给砸了，把火器也给打了。你兄弟得这禀报之后过来一问是怎么回事，你说这小子多不讲理呀、啊！把你兄弟薅到大门口，把腿给打伤了。我得这报告之后焉有不管之理呀、啊？我就问他，你为什么？这个人瞪眼就不说实话，结果我们俩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这个家伙厉害的邪乎，我正在招架不住的时候，老贤侄你到了。
哦，孟叔，咱们的事一会儿再谈，你老人家休息休息，把他交给我了。
这佟桂山也有两下子，
跳到这个大汉的近前，用手一指：“
呔，
你是哪儿来的？为什么砸了王家茶楼？谁主使你的？有什么冤仇？你公开讲来。”
那个大个子一听，把嘴一撇，
瞪着两只圆眼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佟桂山。
哼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跑这教训我来了？我看你是不是皮子痒痒，想吃我几拳呢？你问得着吗？什么东西？
这家张嘴就带脏字儿，佟桂山哪受得了？好狂徒，你看拳！笨这小子就使了个通天炮。
哎，您真别说，这家伙真有两下子，
不见能把王家爷儿俩给战败吗？再看他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，嘿，探出大手抓佟桂山的腕子，佟桂山赶紧撤正手，现左手，使了个单风贯耳，猛扇他的耳根台子，呜这一掌就倒了。
这大个子还挺灵巧，往下一搓身，桂山一掌扇空，
两个人就站到一块儿，啪啪啪啪啪啪。佟桂山呢也是年轻，也夹着着急，一个没留神，大辫子叫人给揪住了。你说没事梳那玩意干嘛呀？这玩意在后脑勺扑棱扑棱，害事不害事？人躲开了，鞭子没躲开啊，捧一把让对方给耗住了。这条大汉可乐了，好小子你过来，这一拽不过去也不行啊。佟桂山噔噔往前抢了两步，这大个子一换手一抡，佟桂山就转了个个，疼痛难忍呐、啊！就见这个大个子把鞭子缠到手腕子上，小贼，我叫你多嘴，让你吃某家的铁拳。哎，他右手抓着桂山的辫子，左手的拳头就举起来了，刚要往下落，书中代言真给打上就不轻了。就在这时伸过一只手来，把这大汉的手腕子给掐住了，就撒手指头，砰！哟，这小子就觉着半身发麻，浑身上下酸软，哎，就搓了半截。再看这个主往怀里一蹬，底下就是一脚，你出去吧你，蹬裤头，把这位踢出去有一丈多远。看热闹的在旁边还砸倒了仨人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我这腿，哎呀我这胸脯子。这时候 佟桂山站起来，因为那家摔倒了，辫子他也撒手了。桂山把辫子整理整理，回头一看，正是大师兄闪电昆仑子华文龙。心说话，怪不得出手如电，除非我大师兄啊。桂山脸一红，
师兄
谢谢您，闪退一旁。桂山这才闪退一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被打的这个主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了，这家可不干了，虎着个脸跟疯狗一样奔华文龙就扑来了。招拳，泰山压顶就是一拳，华文龙闪身上步，扒一叼他的腕子，底下又是一脚，你给我扯去吧，你给我哒哒哒哒哒裤子捅，又一个跟头，摔的比头一个还重。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，今儿太热闹了，咱最好离着远点，不就砸声就不轻。这场子是越打越大，围的人是越来越多。单说被打的这个主摔俩跟头还不服气儿，一挺身又站起来了。这回跟平常不一样，探榜地苍啷一声把铁鞭拽出来，小子，爷爷跟你拼了！双手抡鞭，搂头便砸。华文龙跳出圈外，哎，小子，怎么玩命啊？你想动兵器？动兵器，咱们就把砸死你，然后我给你偿命。连着就是三鞭，华文龙是忍无可忍了。当第四鞭砸下来的时候，文龙闪身上步，砰一伸手把鞭就给揪住了，往怀里一蹬，底下又是一脚，正踹在这小子胸脯上。这小子撒手扔鞭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文龙一换手，把鞭交到自己的正手，举起来就砸，我废了你。华文龙多狠，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刚一举鞭，窦尔敦到了。那位说怎么才来？哎，咱说书得交代的清清楚楚。时日这个事儿发生在也就20秒钟左右，前后脚窦尔敦才挤进来。文龙住手！华文龙一听老师发话了，不敢不听啊，赶紧撤步收鞭，摔脸观瞧。这时候铁罗汉窦尔敦到了近前了，文龙啊，你退到旁边，把家伙放下，咱们初次来千万不要惹事儿。哦，师父，弟子明白。这时候那个大汉呢，一股这事儿又起来了，喂喂，他那意思还是不服气儿。他一看对方来了那么多的人，打谁？他这心里没底了。正在这时，窦尔敦到他近前，朋友，你怎么了？看你的意思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哎，酒后无德，在此闹事儿，你还不给我住手吗？你算干什么的？你管得着老子吗？我打死你！刚说到这，丁猛、石宽他们进来了。丁猛一听眼珠子都红了，好小子，你敢骂我老师，我揪你的脑袋。探出双臂把这位就夹住了。我干嘛揪脑袋呀？窦尔敦一看这混小子一伸手，那叫出大事儿啊！猛儿，不准动手，撒手。
那师傅，这货还留着，把脑袋瓜揪下来他就老实了。
不要如此，撒手。撒了手了。但是王德成、张德猛、丁奎三个人把这小子给盯住了，一边一个架着他膀子，后边薅住他腰带子，想跑他也跑不了。窦尔敦一看这也不行啊，这在大街上 光天化日之下，叫人一看是官职不雅。用不了许久，官府就得过问。官府一过问，这事就麻烦了。正在这时，佟桂山已经跟王家父子交代清楚了，说这是我师父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呢、啊，跟我爹过命的交情，是我授业的老恩师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是窦大侠。窦大侠声名远播，我们早就有耳闻。金刀王顺过来一躬扫地，哎呀，老朽有眼不识泰山，失敬失敬，您是窦大侠啊？不猜，正是窦某。您是金刀王顺、哎、一点不假。我说窦大侠呀、啊，方才桂山都跟我说了，咱们有话到里边讲，大街上诸多不便，您说的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各位散散散散，没什么好看的，走走，回家回家回家。铁腿王能带着伙计们收拾收拾战场，人家进了王家茶楼。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瞅，散了，没什么可看的了，就这么大部分散去，剩下一部分在门口议论，咱们不必细说。王氏父子把窦尔敦师徒请进后院。窦尔敦一看，你真别说，桂山这小子说话真不悬，这院宽车极了，院里还栽的树，前面是买卖，后边是住户，好几层院子。到了第三层院子，让进客室，分宾主落座。金刀王顺再一次说，窦大侠光临，老朽不胜荣幸啊，欢迎欢迎啊。我说小子，还不过来见过窦大侠吗？铁腿王能也过来，双膝跪倒，前辈在上，我给前辈叩头。窦尔敦用手相搀，不必多礼。双方归座了。这王顺就问窦大侠，那个小子怎么发落？请问你们是不是仇人呢？
不是，我不认的。
他为什么砸茶楼？为什么伸手打人？
不清楚。
窦尔敦心说，这多热闹，挨了半天揍还不知打人的是谁。
哦，这就怪了。
那么无论如何，咱先问一个水落石出。
对，
应当过一堂，让小子说出实话来，不就把他幌子挤出来。小弟兄们嗷嗷直喊。窦尔敦吩咐一声，带进来。
关上门，没外人了，
把这小子给推进来。
我这小子还不服呢，
进了屋紧甩他。窦尔敦一摆手，其他的人退在两旁。可这家伙也没被捆，这家伙往屋那一站，舔胸叠肚，沉着个脸瞪着眼前的窦尔敦。窦尔敦一瞅这家伙五不腾愣的，像这种人呢，吃顺不吃枪，又叫顺毛驴，得拿手骂死他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也得叫他说个清清楚楚。